第九讲，属肉体的与属灵的基督徒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本质。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翻译王兆峰。2003年7月6日，一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喂婴孩的。二，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使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三，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林前3章1至3节。一、引言。在此系列中，我所针对的是今天主流教会中最主要、最流行的偏差。这偏差就是不准确，因为他们不准确，所以对我们是有害的。他们是对圣经的不正确理解，对神学的不正确理解。这种不正确的理解，使我们痛失真理的祝福。今天早上我们要讨论的是属肉体与属灵的基督徒。一、让神做吧。25年前，我在神学院读完一学期后，准备要在一个教会机构开始我所看重的侍奉。当时我们都是住校的，同学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临别时，大家都噙着眼泪互道再见。一位年轻的女同学祝愿我顺利，我回答说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她眼睛瞪得很大，声音里带着失望，就好像我的神学课都白上了一样，劝诫我说，保罗呀，让神做吧。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确定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不该尽最大的努力？是不是说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让自己不要尽最大的努力？但这样做，我不仍然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吗？或者是意味着我尽力让神来做？还是我就干脆走开而已？二、教会内分三、六、九等。今天，大部分教会里似乎正在发生的是将基督徒分为三、六、九等。有些人很追求，找到了如何过圣灵充满的生活之窍门，另一些人则被划分为属肉体的基督徒。我认为，这重对基督徒以属灵和不属灵进行划分是不符合圣经、不健康的。有哪一个基督徒不想得到所应许的圣灵的能力呢？正因为我们的文化里到处都是需要被纠偏，是有认识错误的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就成了被划分的对象，大家都必须按上述的等级成长。上星期我们谈到，因为我们软弱有问题，就有人向我们兜售灵丹妙药，担保说他们包治百病。上次我们也谈到圣餐的重要性，但许多信徒却将其视为可有可无，而去找其他什么灵丹妙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怎么能够被圣灵充满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三、基督徒的感觉。我们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应该盼望的圣灵的能力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公式或方法，可以让正常的、软弱的、失败的基督徒变成大有能力、充满活力的基督徒呢？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徒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应该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呢？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些就是今天在上面我想说的。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让我们从那个把教会里的人分为三、六、九等的观点开始分析。这个观点在教会里占主导地位，但却是我们必须扔掉、重新开始学习的课题。二、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如何过圣灵充满的生活？最流行的版本是一份单章，它是多年前由一个准教会机构出版的，我也曾是那个机构的一员。在过去的50年里，受这份单章影响的人数多到100万计。这份单章的题目叫《你是否找到了 被圣灵充满的奇妙生命。你们有些人可能没见过这份单章，但我们已经变成了单章化的基督教了。我们发给人福音单章，要人信主，又发给他们这份单章，教他们成熟。从前在改革宗里也有过许多单章，但不是一页，而至少是二十多页，且是小号字的，主要内容是牧师的讲道。上面我说的这份单章曾在1960至1980年代非常流行，你多少都受过它的影响。它强调的是怎样才能达到一个新的属灵高度。因为它很流行，我打算拿它作为例子来分析。一，令人兴奋的经历。有人把一份单章交到一位正在自己平庸、可怜的泥潭中挣扎的基督徒手里。单章上面说，可以指引他，让他的每一天都变成一种令人兴奋的经历。这当然就引出了下面这些问题：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怎么会有着众愿意被神引导的愿望呢？这众愿望本身难道不是圣灵的工作吗？难道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有如此愿望吗？不过真正的基督徒怎么会不愿每时每刻被神的恩典引导呢？我多希望有一只按钮，每时每刻可以按一下啊。是不是因为我没做到，才被化成属肉体的基督徒呢？难道我是因为没有每时每刻被圣灵引导，才被化为属肉体的吗？我是否应该假设这个单章上的其余部分，真的能使我每时每刻都顺服神、亲近神，可以让我在划分等级时名列前茅、英明远扬？从此我就不再是属肉体，而变成属灵的基督徒了吗？一般说来，我总是避免追问别人的动机，但我怀疑这个单章不仅仅是为使那个准教会机构的成员变得更有成效，而是要让他们获得高水平基督徒的威望。他们已经读了前面的那个四条属灵规律的单章，但还不够，还需要这份使他们上升到另一层水平的单章。我们不能忘记，这里不是要我们按主耶稣可十二章二十九节的教导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爱灵舍。这点不是这份单章所要说的。他要人成为一种不同类别的基督徒。从前你从非基督徒变成了基督徒，今天你需要来个第二次转变。二，三种人。接着那份单章把人分为三类。严格的说，把人分类是无圣经根据的。第一种是天然人，未接受基督的，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这种分类法当然是合理的。第二种是属灵人，被圣灵引导，具有能力。这也是我们都想要成为的一种人。这种人有基督的心，也能看透万事，灵前二章十五节。他的生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被圣灵充满大能的。他带人到基督面前，他过祷告生活，明白神的话，信靠神，顺服神，显出圣灵的果子来。假如你是属灵的人，这些都是应许要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在圣经里找得到这样的人。第三种是属肉体的人，或属肉体的基督徒，已经接受了基督，但他过住一种失败的生活，因为他想以自己的能力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说过的让神做吧？不过我还是不能明白怎么个让神来做法。该单章把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描写成忽视了他自己的属灵遗产，是不幸的、不顺服的，失去了对神、对人的爱，祷告生活很糟糕，不愿研读圣经，持律法主义的态度，心思不纯，嫉妒、犯罪、忧虑、灰心、沮丧、爱指责、无目标等等。这些都是单章上的原话。现在你一定有一点精神分裂的感觉了吧？我发现自己在圣灵充满与属肉体之间来来回回，一会儿是前者，一会儿成了后者。看了第二类人，我觉得是自己，我想要这些。但看第三类，也觉得是自己。我发现自己一直在与属肉体的自己征战。但是 被划分为属肉体的基督徒可能走得有点太远了点，或在这个问题上担忧过甚。认真的学习那段被用来将基督徒分为三、六、九等的经文或许是有益的。让我再说一下，我的目的是提醒我们大家，不要以为有什么东西可以向我们保证会很有效，我们去跟随他，结果才发现那不是真的。在准备这篇信息时，我想到自己作为牧师，不是鼓励大家安于懒惰，而是要让大家知道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去追求那种所谓的属灵光景是会使人沮丧灰心的。你或许能在几天或几个星期里达到那种程度，但你若清楚自己的罪，你就根本达不到那种程度。三，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至三章四节，我们会发现，属灵人也就是基督徒的同义词。你若不属灵，你就不是基督徒了。我们还会发现的是，属灵的人必须不断的警醒，不断的为自己属肉体的心思与行为悔改。对于第三种人，即那种神秘的属肉体的基督徒的划分标准是根据灵前大于三章一至三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人，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喂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接受。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灵前三章一至三节，一眼看上去这是挺有道理的，难道不是吗？保罗告诉他们，他们仍然是属肉体的。但是假如我们要来分类的话，我相信在眼下的这段经文里只有两类人，那就是天然的人与属灵的人。让我们回到灵前第二章末尾，看看保罗所分的两类人。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他们，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灵前二章九至十六节，黑体字为我所强调的。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的解释这段经文。保罗在读者们面前所列出的这类人，是神通过他的灵向他们显明了万事的人。十节，他们接受的是神的灵，好叫他们知道神开恩赐给他们的事。十二节，他们已经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岂敢把这类人化成属肉体的人？难道保罗把他们化成属肉体的人了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保罗明明的在信上说，他们是属灵的，是基督徒，是属基督的，有基督的心，可以看透万事。所以我认为这种划分是不正确的。那么我们对保罗下面那段言责与批评怎么看呢？在那份单章里所引用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大于三章一杠三这段经文，但是在引用的时候去掉了第四节，意思就变得不那么清楚了。第四节这样论述，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林前三章四，保罗在此所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属肉体的思想和行为，这也是所有基督徒常常会问的问题。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下，保罗所指责的这种行为正在哥林多教会形成气候，但保罗却没有把他们划分为第三类，即属肉体的基督徒。他是在告诫属灵的人，承认他们的一种特殊的属肉体行为，并为此而悔改。你能看出这里的差别吗？差别在于人有属肉体的行为和把人定为属肉体的人，二者之间天壤之别啊。如果有人告诉你不要再在背后传话或争吵或太懒惰，是一回事，但是若有人把你归入一类与别人不同的基督徒，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你一生都在犯罪，你是不可能达到那种所谓的顶尖类的属灵水平的，你一直都在为自己的罪悔改。四，基督徒的生活。一，假的许诺。对主内的弟兄姊妹用某种属灵的胡萝卜来引诱他们，许诺说他们可以得到宇宙飞船的大能，是不光彩也不诚实的。当他们返回大气层时，会像任何其他东西一样燃烧起来，以致毁灭。不信的话，就去问问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最新技术好了。我已经见识过这些人了，他们得了这些秘诀，点燃了属灵之火，可是一进入空气，头发就烧了起来，实在是很令人痛心的事。事实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神的灵，若没有，他们就不会信耶稣，也不会努力遵守他的律法了。有时，人们到我办公室来的时候，对他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很失望，他们很担心，也很希望做讨神喜悦的事，很想神对他们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这种具有属灵能力的水平。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然人怎么会有这些念头的呢？正是这种对自己罪的认识，对需要救主的认识，对圣经真理的认识，恰恰证明你是属灵的人，而不是你已经达到了属灵的八级水平。这不是使徒保罗对自己基督徒生命的评估，这也不应该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估，是我们确信我们在基督里的事，相信他是救主，相信他是我们的主，相信他的话，这就证明我们是属灵人。除此以外，我们所从事的就是在自己生活中征战。你想的点秘诀吗？我可不会许诺你会达到何种水平，有什么特别能力。你是参加征战。假如任何人要给你们一个秘诀，叫你可以轻松地翱翔的话，那么他就是在向你兜售什么东西了，那不是来自圣经的东西。二，回到真正的问题上来。除了在基督里相信他以外，你就是在自己的生活里征战。让我们回到前面所提出的真正的问题上来吧。我们应该期望的是什么样的圣灵能力呢？到底有没有一种公式或方法，好叫普通的、软弱的、失败的基督徒变成大有能力而又充满活力的基督徒呢？在基督里的基督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我所期望的生活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无论你怎么说，你身上好的、坏的习惯都会产生，也都会消失。年轻时与自己的情欲征战，之后会被年老时与自己的坏脾气做斗争所取代。一时的善行和感觉到与神亲近，就像年轻时的大卫一样，会被另一时的感觉与神疏远所代替，就如年老时的大卫一样。因住神的恩典，因住神的灵，你必定会与这个世界、与魔鬼、与你自己的肉体征战，直到神将你带回天界位置。在这场征战中，你的真正兵器是真理、公义、福音、信心、救恩、神的话、祷告、警醒、坚忍等等，即以弗所书第六章所列。在以后的系列讲道里，我们还会谈到这些。但我们在上一讲里 已经讨论了最重要的三种兵器，那就是神的话、圣礼和教会纪律。这是一场战斗。你有没有和别人打过架？打是会痛的，会有伤害的。有时候你会感到你要输了，有时候你会感到疲惫。无论是谁，他若是推广建议用一个公式或特殊方法就能解决问题，那么他就很不了解自己那颗败坏的心一个何等难以对付的敌人。三，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必特别苦恼。正是这一属灵征战，才使神的子民不停地渴望要听神的话，领主的圣餐。因此，这既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坏消息是，你永远不可能像上述那个人未编的规条、开的处方所许诺的那样，成为所谓的圣的基督徒。坏消息是，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罗门、保罗、彼得、提摩太等等一样，你永远都不得不面对你自己的软弱、懒惰、无知和你的罪，他们总是在那里，直到主带你回家的那一日。好消息是，你会面对你的软弱、懒惰、无知和你的罪。好消息是，你不会沉溺于自己的败坏光景之中。好消息是，因助神的恩典，你是不会向你那可怜的属世本性屈服投降的。好消息是，我们不会对自己的属肉体视若无睹，我们会与他征战。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才会大的祝福。在此一切之上，好消息就是福音，好消息就是主的杯和饼，好消息就是这场征战是神的征战，好消息就是我们软弱，神刚强，好消息就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灵后五章二十一节。愿这成为我们一切安慰之上的安慰。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是我今生宝。
Thank you.